我们上堂课说到述说缘起，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是说到这个42页了底下，缘起说的主要意义就是一切的存在，我们现什么叫存在啊，就是我们现实现见的一切的法了，都是从因缘而起的，就是持存在就是有嘛，就是持有故必有，持生故必生，都是从因缘而生起的。那因缘还是从因缘而生起。为什么因缘还是从因缘而生起呢？因为你看到持有就是因缘嘛，持有故必有，所以持有还是有啊，它也是存在啊。所以这个持有呢，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有因缘所生的嘛，所以那因缘也还是从因缘所生，所以。每一个存在的法，包括因也是存在嘛，就是持有嘛，持有故必有，此就是因，彼就是果嘛，这个要因有了，果才有嘛，啊，自然一切法都是有，是由因缘而有，所以这个因呢，也还是因缘而有的嘛，所以每一个存在的事物，从过去看都是从因缘而有的嘛，就是每一个存在的事物，譬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存在的事物是缘起法嘛，它必然从往过去看，它就是从因缘而有的啊。所以对于因缘而有来说，我现在这个存在的法就是果法。我不是常说嘛，什么叫缘起法？就是因缘所生法嘛。我们现前的一切法都是缘起法，都是因缘所生法。相对于因缘来讲，我们现前的这些法呢，就叫做果法嘛，所以这就是果了哈。那从现在看到未来，我们如果说现在这个法，从过去看，它就是由因缘所生。相对于过去的那个因缘，现在这个法就叫果法。而如果从现在看到未来呢，因为会有对未来会有影响力嘛，哈，对未来有影响力。相对于对未来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法又叫做因，对吗？都说在刮胡啦，是耶前后因果说啦，就前后嘛。但是我们不是常说嘛，就是刹那都有前后相，对吗？同时不能够离开意识啦，意识也不能够离开同时。所以那注脚50嘛，也特别提到中观经论的，就是因果形式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啦，导致把它收摄为两大类。第一个就是前后的因果，第二个就是相合合的因果嘛。前后的因果就是相续的嘛，然后另外有一个合合的因果。其实啊，我不是一直常跟各位这样说嘛，老师的著作当中会有常看到合合相续，相续就是前后的相续嘛。和和相续，大家会想到什么？和和会想到什么？那就同时的和和嘛，好。那相续就前后的相续。和和大家会想到什么？前后会想到什么？相续，都是著作常会有和和相续啊。和和要想到无我啊，相续叫无常啊。不是《佛法概论》不是特别提到吗？在这个世上看到的啦，和合相续，我不是常跟各位讲嘛，和合相续，就是时间空间嘛，我们一切的法都存在在时空，对吗？都存在在时空当中嘛。而在时间轴上，它就会如果以缘起法来讲，就是诸行无常嘛。但是无常它会相续啊，它因果会相续的嘛。啊，如果说外道那个无常啊，一般我们讲那无常就断掉了，是吗？所以佛法讲的无常是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就一般我们讲的有那个常的那个实在性不可得嘛。什么叫和合？和合就是没有独一性啊，而且诸法无我嘛。那也就是我们存在一切法，只要是有的法，一定是存在在时空。佛陀就告诉我们，在时间上，它一定是诸行无常。在彼此之间就是空间，同时的空间彼此嘛，那就是没有独一性的，大家都和合嘛。像类似这些应该要非常非常的，就是要这个心领神会。我们不是在世间都要心领神会吗？ 就是不但这样才能够熟能生巧啊，这样的日常生活才能够直接就依着那个义理来做观察。我们初学还要透过语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但是如果日常生活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如果还要依着语言文字去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可能会来不及。所以在刚开始还是会啦，文会就没有离开语言文字，文会包括我们现在上课没有离开语言文字，但是不要死在语言文字上，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所以文会的大，比如说我们中国说那个大开眼界，可以说是文会了。不，我们先不论他理解的内容是什么，至少那样的程度对他所学到的法的那一种程度了。我们先不管他所学到的了解的义理是什么，只是说他在了解他的义理，同样我们了解那义理的过程还是有会有这样的阶段嘛。所以这个没有离开语言文字就是文会。啊，文会也有前身嘛，那如果文会成就的时候，他会信心就成就嘛，然后师会就会重视在他的义理了。刚开始的师会呢，也没有离开语言文字来了解他的义理，但是因为师会是重视在义理，久而久之，那个文字语言的相貌啊，就会渐渐的舍去了。啊，那个就会直接义理就出来了。我们自己也可以观察嘛。我们现在虽然我们还在从生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但是我们以前听到缘起法都要语言文字是吧？都要跟着起来啊，那义理才会跟着起来。但是我们久了之后呢，我们一听到缘起，可能那个缘起的那文字的那相貌不起来了，对吗？但是相关的义理，它就会。相对而言它就会比较起来，不需要再透过语言，还是要啦，我们说文会还是要啦，我只是说相对比较啦，我们以前哦，马上缘起这几个字我们要去熟悉它，对吗？到了师会的话，那就更重视义理了。所以刚开始还脱离不了文字，但是渐渐的，因为重视义理嘛，是吗？然后就会更，但是而且要依疗愈，不依不疗愈，对吗？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渐渐就语言文字相就渐渐的脱离，所以有时候会用到语言文字，有时候又可以脱离语言文字，都还不定啦。但是越往后期的时候，那个脱离语言文字的那个时间次数或者是那个功力就越强。到了修会的时候就完全脱离言文字了啦，修会他就为什么就直接在定中就去做观察嘛。但是我们这些过程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阶啊，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努力，这个我们都要知道嘛，是吗？这个在这样的阶段我们就要知道，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怎么用功，我们现在在佛法的位阶，我们现在都要依佛法的标准哦，我的位阶到底在哪里啊？我因为要知道啊，这样我才能够说知道说我现在缺少什么，我现在能够努力的，能够去记住的到底是什么嘛？否则说我们发起我们进步到底哪个地方在进步？然后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再去用功？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觉知嘛。或者有时候我们读了很多的时候就很有时候啦，就觉得久了好像可以啊，又好像不太行，那个明确度我们就不知道。但我们要去成长的时候，那连成长的空间要往哪个方向去具足它，那个都很不容易知道，对吗？其实啊，我们知道之后啊，其实我们还是要用功呢，是吗？才有可能达到我们想要达到一起的那个方向啊，那个成长。所以类似这些都希望啊，跟大家共勉。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渐渐的，会有一些，我们自己就会有一些知道怎么用功。那时候呢，就会。 就会就会踏实了哈，就会比较踏实。好，所以这个前后的因果还有和合的因果，这也是缘起的差别幻象，没有否定它，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前后的因果不能够不会妨碍同时的因果嘛？我们不是常说吗？那个最短的时间就是刹那，刹那还在生灭是吗？阿含经就这样说啦，刹那这个刹那本身就还在生灭，所以刹那还是有前后相嘛。这个前后相，你看到最短的时间刹那，那就可以说是相对来讲就是同时啊。但是它有前后相，不能够离，还是有前后相嘛啊、哦，就是前后生灭前后嘛哈、哦，所以它也是没有离开意识嘛哈、哦。我甚至常跟各位举导师所举的一个例子啊，就好像说我们现在一棵看到一棵大树是吗？看到一棵大树，我们同时看到它的什么根呐、啊、茎呐、啊、那树干呐、啊、枝叶啊。那个叶子啊，是吗？还有花，如果说有花的话，我们现在一看也是同时看到啊。但是有没有妨碍它是从根到干到枝到叶到花呢？有没有妨碍？还是没有妨碍它的前后线呢、啊？同时线没有妨碍它的前后线。就好像我们说什么叫现在，可能是一秒钟，是吗？也可能哦，现在是今天一小时，对吗？只是说佛法能够彻底达到刹那，也是有前后相啊，所以能够彻动彻静，对吗？但在时间的那个就是演因果流变的过程当中，它还是在动嘛，所以有时空动，但是动不是绝对的嘛，而是相对的哦，所以在刹那的时候也是彻动彻静嘛，就是。测动来讲，那就是无常，是吗？测静来讲，可以就是常嘛。像类似这些啊，那个相关的，我们有时候会常跟各位说，各位就要把它，就是一次一次的去熟悉它，熟悉它之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观察，各位那就是有非常深刻明确的佛法的证件来去调教我们了、啊、哈。嗯，所以你看呢、啊，那个前后线的因果，也就是。看那个啊，作家无私啊，也耶意识因果说，和合线的因果，也就是说同时因果说，也就我刚才说到啊，就是和合就是组织的嘛，也就是无我嘛，那个前后的相续都是无常嘛哈，所以有时候导师会组织的流动的和合相续的无常无我的这样的因果观啊，才不会是庸俗的因果观，才是佛法的。真正的缘起观嘛，世尊说的缘起观，你看这个导师在特别会说到，在这里会特别说到，你看就是和合跟相续呢，前后只是相对来说了哈，注脚本身就说得很清楚了，只是在本文上啊，主要是就着前后来说了。啊，前后也没有离开和合嘛，因为假设前后啊，为什么不能够离开和合呢？因为前后是不能够断掉的，所以它不能够离开和合。前后啊，如果说这个前后相断掉了，它就不能够相续了嘛。所以那个和合就是没有让它断，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和合，不是说没有前。那个同时不是没有前后相的那个点呢？如果时间点的话，如果说我们时间必然有前后相啊，如果失去前后相，那就不是时间了呢，那就失去时间相，那就不是时间。以佛法看起来，那是细论相了。所以在和合，所以阿含经这样说了，刹那也是在生灭嘛，也是在动的嘛。啊，只是说在本文当中，主要导师说这个是依着前后因果，这个前后因果，那是我常说的，就是缘起的差别相，我们不要去否定它，有前后有同时的，但是这个是幻象啦，有它的内在的相关性，那才是缘起的差别相嘛，是吗？ 而且我不是常说嘛，那个缘起的差别，像我们要充分充分的，尤其像学中观哦，一切法空哦，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那个差别像我们一定要去就是明确的把它抉择出来，因为有它缘起的差别相嘛，就有它的作用啊。我们要善用它的作用，或者是不好的，我们要善把那不好的那个因缘把它转化，对吗？那都要需要知道缘起相嘛。这个，但是我们不要把它那个差别相，把它变成独立各自有自信的差别，各个的差别，独一性的差别，那又不对的嘛，是吗？所以有它的内在的相关性，所以这个才能够真正看到世尊说的缘起法了，相依相缘，是吗？又相生相克，对吗？种种种种的法，但是它不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嘛，要看到它内在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去转化它，也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它的无自性，就是此故彼。我常说那个为什么叫，为什么导师说缘起法一定要看到此故彼，才能够什么，才能够这样的缘起法才能够是出世间的缘起法，因为能够看到此彼本身当体都是没有自性的，此彼本身当体都是没有自性的，就是不单单名假受假法，单元法还是假，这我一常在说的吧，是吧？像类似这些都是要看在，你看哦，刹那，如果像有中的话，刹那就是没有前后相嘛，但是以中观来说，以阿含经来说，刹那还是要有前后相，但是有中的话还有前后相，就不是最短的时间了。所以那个对于阿含经的世尊说刹那生灭，各家就在世尊说刹那生灭不能够否定它嘛，是吗？你看，但是各家的解说就有不同，各家解说就有不同嘛。所以如果以中文来讲，要直接就面对它啦，不会有其小无内的东西，也不会有其大无外的东西，不会。但是如何说清楚来呢？其小无内，一般认为的其小无内呢，要如何说清楚来？还是要以中观嘛来说的，才能够说得清楚来。就是刹那，一般说已经其小无内，比如说数节点，对吗？没有长度了嘛，长度都没有，何况是宽度，何况是高度嘛，但是它组合起来就有长度，对吗？但是那其小无内啊，中观来讲就是刹那还是有前后相嘛，也就是阿含经说的，像类似这些，这才能够破到法还是假的哦，单元法还是假的。像唯识那个自种子亲生自果的，那我一再在说明的嘛，像类似这些，那看四大乘论也是讲分别自性缘起啊，还是说到这个嘛，所以这个就是后期印度后期的中观师跟唯识啊，在争，以前是在争依他起到底有没有自性，有没有自相，他到底空还是不空嘛，是吗？这就是分析到那个单元法的时候，以中观来说，那个还是法假啦。现在南传有说到一心有二识，对吗？一般啊，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有这样的说嘛。一刹那心有前后二识啊，这个还是跟中观讲的不一样，因为它还是要符合世尊讲的刹那有生灭嘛。但是它的一心有二识跟中观说的哈、哦，刹那还有生有前后有生灭，那是不一样的哦。一心有二识就是有前识有后识，就是有前识有后识。而以中观来说的话，就是刹那也有前后相，那个前后相，那个前不能够离开后哦，后不能够离开前哦。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抓的好，抓的好了。所以在中论的第四章嘛，哈，不是说到因明跟中观的观察方式，导师特别举那个三论中在说的，生是生，也可以是灭，是吗？那是。三论中的中义嘛，但是如果其他理由中就是不是这样嘛，齁啊，就是生 是生，也可以是灭。为什么呢？因为生不能够离开灭嘛。这个也是我一直在时常在跟各位说的，对吗？像类似这些，就会能够直接破到单元法还是这样。这个各位可以看到吗？在这里跟那一心有二识的那还是有不同哦。一心有二识，就是有前识有后识，对吧？分开了。这个我们要依着缘起法才能够真正的去观察到哦，还是要依着老师说明的这一部分去观察。包括你看现在的，你看现在量子现象啊，说到最细微的那一部分是吗？那都还是要依的中观才有可能真正的去看到，否则的话依的世间的一些解释啊，不管它是分成两大派在解释，不管哪一派，它还是纵然是波动力学激励论在说，它还是有波动有粒子啊，还是有要追到这个，然后再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嘛。像类似这些，它有没有它的效果？当然有啊，因为一切缘起法都幻现相对的恶嘛，相对的恶。在某个层级上，你看本来是波动粒子，是一个确定一个不太确定的嘛，波动嘛，哈，粒子线是吗？像类似这些本来啊，这些一般的话，它不能够在一个现象当中同时有这两个嘛，是吗？幻现出这两个。那他们到底对他的做的解释之下啦，就是也相对来讲啊，也用得很好了嘛，齁，也用得很好，像用那个量子纠缠的那样的理论来去做量子电脑，虽然还没有很成熟，也是往那个方向去了嘛。但是那到底还是在某一个层级啦，现象当中的某一个层级啦。所以他们不是一直要跟那个相对论来做，因为一个是大一个是小嘛，要把它统一起来，还有玄论对吧，种种种种的。所以你看它玄啊，那玄你看到，啊，它不能够是一个粒子线嘛，是吗？它要会有变化嘛，那就会比较相近哦，它就会比较相近，就是像类似这些啊。但是它到底我观察它还是有那个东西嘛，还是不能够离开它嘛，那个矛盾它统一起来还是它不得不要统一嘛，但是它不得不要这样。但是以中观来讲本来就相对幻现的恶嘛，相对的恶幻现的嘛，但是这个本来就是要这样啊，因为无自性才有此故彼嘛，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那个地方超脱，否则我们用的再好，那个科技用的再好，我们还是死在那个自性见之下嘛，永远是超脱不来嘛。所以我常说，竟然是 N 的 N 次方空间有那个空，当然现在还没有收到那些，我都假设有那个，你出来还是在三界内嘛，你那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说六那个神通啊，五神通啦，对吧？第六个神通是只有佛法才有，肉见通佛法才有嘛，你在怎么样出来的地方还是一样啊，三界内啊。我们不是否定世间的那些哦，科学的进步，那没有否定啊，那个经济带来的，我们尤其异界嘛，六合敬还有利合同金呢，是吗？那个三福业还要布施为钱呢，都没有否定他的，根本的那些都没有否定他。那个我们的那个菩萨要在五明中求，是吗？都没有否定他啦。只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有闻思到这么好的法义的时候吧。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了齁，要试货，而且要珍惜它，一次一次的闻思，这样我就会真正在佛法当中会有进步了。包括我常说了，学了这样的法齁，对我们的在世间啦，一定是会更如鱼得水啦，但是不会恋着在世间啦，尤其在教济寺，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你的强项是什么，学了这样的法一定是对你是大有帮助的啦，会助你一臂之力啦。包括我刚才说到，如果对那个对佛法真正的缘起法相对真的理解，相对的理解，对他们的科学啊，你说量子现象的那科学家，只要理解到中观的这些义理，对他是如虎添翼的啦。我们不是说有很多理论业 不是现在的天文学家有更多的理论啊，他要去找那些的他那些要去用现象来证明嘛。但是那个越细的理论，那现象就越难找到，对吗？那有时候有些天文学家去找以前天文学者所拍摄下来，那他们都有留下来嘛。突然在哪里看到，就是那个现象。以前的天文学家为什么看不到那个现象？因为没有他的理论在。如果有中观的知见啊，对他们一定是怎么样，如虎添翼的啦。所以佛法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它不单单是适应世间的，它能够引领世间的。越进步的时代，越能够引领的。佛法是这样。佛菩萨是无量劫的，在具体事项是即有即空的大悲心经。具体事项就是缘起相嘛，就是一般世间人在研究那个缘起相，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觉知到啦，觉知到。好，这样的话，我们会渐渐就会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比较亲切的去理解到什么叫做无自性嘛。无自性，就会能够真正的去面对到我们的无始劫来那个实在感自性见嘛。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所以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呢，神教的创造说就不可能了嘛。什么叫神教的创造说？神教的创造说就是神是创造，是第一因啊。是吧？但是神本身呢，它无始无终啊。神本身是第一因什么？它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缘起法，只要是存在的法，它必然是因缘所生嘛。那创造神就不是呢，它第一因的，其他由它而生的。所以我们一般说那第一因嘛，第一因在佛法所讲那是细论相嘛，是吧？所以你看呢，因为一切由神而生起，而神却不是从因而有。这种无因而不从因生，这无因就是作为一切法的因呐、啊，创造神嘛，就作为一切法的因，而自己不从因而有的这个创造者哈、哦，那是非现实的啦，仅是幻想的产物了。所以佛说生死无始，什么叫无始？就是前还有前嘛，就是任何一个只要是一个存在的法，必然有因缘，有它因缘，而这个因缘呢，也是一个存在法，也是因缘所生。所以佛说生死无始，没有一个开端啊。所以我不是常跟各位说的吗？佛讲的生死无始啊，不是像我们小孩子或者是现在人说哦，有过去还有过去，过去还有过去，一直这样的无始无终的这样的好像很多很多的这个没有一个开端，但是很多很多，不是这样的意思啦。无始就是死的实在性绝对的开始是不可得的，就好像无常是一般人讲的那个常的实在性是不可得的，所以是否定外道的那个一般人的那个常。那个死呢，无死也是否定有一个开端啊，绝对的开端啊。如果啊佛法讲的那无常是有一个无常，外道也可以用他的常来破我们的无常嘛，所以那个无始不是像一般人讲的哦，很多很多的，不是这样啊，而是在说明说死的实在性不可得，就好像要找到一个创造神，一个第一因的那个不可得了啊，那个死的实在性不可得，那个齁、哦、那个幻现出来的缘起幻象的幽远啊，那是我们想象不来的啦。你看那像那个基督教那个创世纪啊，那不是现在学者研究，那没有几千年了，所以他们的无始到底多久啊？没有几千年了。我们问小孩子啊，我小孩子永远到底多久？哦，很久很久，但是在我们大人看起来，他那很久很久也没有几年吧？我们觉得很久很久的。所以如果死性不可得而幻现出来的幽远无始的幽远幻象啊，那是我们想象不来的啦，想象不到的。所以导师会说到纵然有直线性的或螺旋性的都不是，因为它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绝对的方向，对吗？螺旋性还是有前后嘛，有那个绝对的方向啊，那都还不是啦。所以导师说如环之无端，对吗？如环之无端，是有前后，有前后的必然，但是没有绝对的始终。 各位，假设说哈，这个如环之无端是在譬喻说没有一个绝对的开始哦。如果我们说，哎，真的有一个如环之无端，有一个这样的，那还不是，那又落在一边了。环之无端，那是心心非故哦，不是有一个实在的，好像环之无端，那个都还不是哦。它是在说明始端性绝对的开端不可得。哎，老师说这样苦集一样的哈，苦是从集生，集生。而集又依苦而起，什么叫集又依苦而起？我们说现在的生是苦嘛，我们这一生的苦是因为过去生有那个集，或者是现在缘嘛，哈，没有烦恼啊，哈，惑业就苦了嘛。而我们这一生呢，我们这一生有这个苦了，我们又在什么起惑造业啊？所以你看到、哦、集又依苦而起嘛，所以有集了就苦，苦了又有集，啊，集了又有苦了。而一向是这样的辗转相续，你看到、哦、这个集，集就是因嘛，苦就是果嘛，所以导师会常说，你看在导师著作会常说因果相生，因果相生就前后嘛，你看到、哦、集生苦，苦又生集了，是吗？又开始了，譬如说我们这一生又开始起惑造业，对吗？起惑造业又开始，下一生又苦了，有了急嘛，因为有个苦，所以呢因果相生，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是相续的啦，相续。对，可以说呢前后因果的相因果相生。各位，那因果相生不是因生果，果生因，不是说这个因，不是说，比如说那个哈、哦、过去因跟现在缘，不是苦，苦有了急生苦，对吗？然后再苦再生急，是这样哦。因果相生是这样的意思啦、嗯、好，所以一向都是这样的辗转相续的啦，就好像从一点钟到了十二点，又从十二点到一点，对吗？不能够说最初是从何起而来的，是吗？各位，我们觉得这个批我们都理解了，你就是小孩子问他也理解啊，就这样啊。但是我们不是只有泛泛的理解啊，我们常说哎，就是这样转，就是这样转，好像时针这样转，如果这样还不能够深刻的理解，理解导师要做的批，也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生死无始。我刚才说到，那是没有一个绝对性的开端。幻见出有没有前后相？有啊，就是从一点到两点，两点到三点，三点到四点，到十二点啊，有没有这样的幻象？有啊。但是有没有绝对的一个开端？绝对的从那边开始？没有啊。所以如环之无端，就是那端，就是那个绝对的开端是不可得。如果说有一个哦，就这样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那还不是佛法要说的咯。这些我们都要细细的去体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到，我们有机会面对到我们的实在感、啊、你看、哦、那个环之无端，端的实在性不可得，就是在面对我们的实在感，表现在实践轴上。我刚才我不是常一直在举那个例子吗？一棵树叶啊，一棵树叶就掉下来是吗？我们就看到那棵树跟路旁的那棵树，我们也看到一棵树哦，一棵树那一个秋天看到树叶掉下来，又就掉下来是吗？我们看到是这样吗？哎，师尊有做这个批啊，他我们会不会因为他跟我们没关系，所以掉下来我们跟我们也无关痛痒？但是哈、哦，我们自己的衣服被割了一下，对吗？哎，我们就痛啊？为什么？师尊就说：“因为我们直取它嘛，直取啊！啊，外面为什么那一棵树叶掉下来，我们不直取它？因为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对吗？注意哦，就那棵树呢，跟我们大有关系。那百万名树，你最你信赖的，哎，它怎么突然？我们说又不是应该黄叶的时候，它为什么这时候黄叶？”不应该掉下来的时候，它为什么掉下来？如果说正常掉下来，我们还不太担心。如果说假设，哎，它为什么不是在那个时间掉下来？而且哈、哦，有时候正常掉下来，我们也会痛，对吗？啊，如果那是我的，那就起来。所以最根本还是实在感。所以那一棵树，哦，那棵树就是这样的。我那一棵叶子，哦，叶子就掉下来，哎，那就是那个实在啊，确实是这样。 没有去执取它，它就确实是这样啊。那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那一点哦，要看到的就是那一点。而这个都要我们那个实在感都随时在展现的、啊，任何的一个法出来，我们直觉都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当然依着佛法来讲，我们的可以理解它，所以可以去，所以要智慧嘛，来去什么正施则最极施则，对吗？周遍行施，周遍施他，一种法。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面面渐渐就看到什么叫实在感。这要一次一次的嘛，所以举这个譬喻啊，从一点到十二点，又从十二点到一点的这个，不能够说最初是从何而来讲，那最初就是那开端，绝对的开端，所以如环这五端，那个绝对的开端，我刚才说到那绝对的开端，那就一种实在，实在。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直线性或螺旋性的那一部分，都有它的绝对的方向。那都就是有那个实在感，要去有那个绝对方向，那就表现在实在感啊。这样的话一定会追啊，如果追不到哈、哦，在有中来讲，他是不放心的啦。你看啊，像那个量子现象，那个不是那个有一派啊，以爱因斯坦为主那一派，不是说上帝不只甩直吗？几率论的吗？啊、另外一派他用要那个霍然力，就是那个那几率论嘛，就波动力学来说明它了。但是不是他们的那个一个就是量子专家也这样说，你如果读量子力学没有产生疑惑，你不懂量子力学，对吗？然后也要疑惑啊，你才会懂量子力学。所以你说量子现象他们也解。他只能够对于现象做解释啊，具体的它到底是什么，他没有，也是在那边地方，现象是这样，但如果去解释它，还是不知道嘛，是吗？所以不是有些那个本来科学学得很好的，他以为哈，以为什么他可以理解，比如说最基本力啊，到底是什么的，或是是。那个质量到底是什么？他以为啊，那个大师一定知道。我到了那个哈、哦，去接触到那些大师的时候，他们应该理解。等到他大师级，就是诺贝尔奖很多很多的那些，他到了那个地方去研究，哎，奇怪，哎，他们也不知道，是吧？哎，所以有些就弃科学，转成哲学，对吗？包括他们也会这样说、啊，哎、欸，他们在那个理论是非常非常好的，在那个专业上，但是他日常生活，他品德也没有好到多好啊。你看牛顿哦，就可以看得出来，对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我们都要观察啦，观察。你看到、哦、他就是在那个领域是那一个领域哦，他是非常非常杰出的哦。为什么会这样？你看他如果在佛教当中的非常杰出的那一部分，不是说那个不是神棍，不是说那个犯，不是说那个还不，不是说那个学的不入流的，是吗？你看在那个领域之上不一样的啦。我说那个真正杰出的那是不一样的啦，不是泛泛的，不是像我这个哦、喔、那个哦、喔、这个初学嘛，实际上都会犯错的，不是这样。我说我这个。在佛法当中，做像那个在那个，你看像那个牛顿啊等等的，包括我刚才说到、啊、那个，他说在很多大学里面，那个顶尖的那些科学家，那他在那一方面领域哦，刚才说到很基本的东西，他们也解释不来啊，他到底是什么也解释不来，而且日常生活表现出来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吗？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就是我们要理解了，所以理解这些，我们对于那世间那个在那个对于那些的理解，是要不单单是要了解它的有，要从它的有当中了解它的无自性，才能够破除我们的自性见，从这个地方我们的烦恼才会渐渐的那个止息嘛。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抓到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学佛的可贵了，而且不离世间嘛，一句大圣法不离世间，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就会进步。 我们不一定要学得很像现在世间学呢，我们不一定要很深广的去理解它的内容，除非你是你的专业啦，否则我们的基本上就用这样的态度去理解它嘛，就可以看到它的特性是这样了。而我们也有我们的应该要努力的，那就是我们身心嘛，我们的身心的状况。尤其我们那颗心呐、啊，身心呐、啊，不是一般说那小宇宙吗？我们的心呐、啊，千变万化，比那个量子现象还敏感的啦。所以我们不是常在说明那个导师在说明心所心心所之间的关系吗？像类似这些，我们都要重心，我们要抓到重心，要抓到，就是要看到它的缘起的相依相缘之下呢，看到它的无自性。嗯，所以生死。是无始相续的，这就是从缘起的正见当中发啊，怎么样？就是因还是因缘所生，所以因还有因，但是这个哈不是有个绝对方向的。如果有个绝对方向，那一定要去追究到最刚开始的第一因嘛。所以是如环子无端呢、啊。好，这个非常重要哈，包括那个注脚五十一嘛，注脚五十一。你看都是在佛法概论、啊、你看注脚五十二也是都在佛法概论，是吧？这我们才刚一起研读过嘛，希望可以把它连接起来了。好，接下来就要说到佛说十二支如尘如果树。佛说的缘起因为随机不同有不同的开始，我们一般现在看到的都是十二支啊，十二支说了，只是说的更完备一些了，成为佛教缘起说的典型而已了。或者啊，你看苦集初集也是嘛，苦集导师把它分成有五支十支十二支的嘛，十二支是比较完备，而会我们现在佛弟子了，一说到缘起主要就说到十二支缘起，所以是佛教缘起说的典型。你看如底下导师要说到有不同的开示嘛，齁、啊、不同的开示底，你看、哦、我在不同的开示底下就下标一二，所以那一二啊都是属于不同的开示、啊、在说明什么叫做不同的开示啦、啊、齁。好，上标阿拉伯数字二，例如佛说即以苦也是缘起，这两支了嘛，齁，或者是三支烦恼业苦，就是或业苦，那就三支了嘛，哈。或说五支，阿含经常说到的就是爱趋有生老病死。或说十支，那就是四名色六处还有处受爱趋有生老病死。或说十二支，说十二支是吧？所以十二支只是什么？只是比较完备啦，为我们后代佛弟子的一个典型。我们一般提出来就十二支缘起。关于这一部分，我们看一下注脚五十二啊，这个也是你看我第一个就引出那个佛法概论，还是第十一章缘起说。你看这个就是十二支可以约三劫来说，是吧？三劫来说就是五支。十支十二支啊，那这个重要啊，齁，我们就看注脚这个引文啊，注脚五十二的第一个引文。你看五支就是爱取有生老死五支，这就是逐物流转的缘起观。什么叫逐物啊？追逐物嘛，什么会追逐物？就是爱取一追逐了就会流转。为什么呢？爱取就有了就必然有生，是吧？生就会必然有老死嘛。这个内文大家就是什么叫做爱取有生老死，这个五支的内容就各位自己看，因为这个是引自我们刚刚读过的佛法概论嘛。我们翻到下一页，你看另外的从死这个。主要是逐物流转，你看了、哦、我们看到翻到下一页嘛，你看了、哦、这个就是看到黑体字的上一行啦，要总结那个前五支嘛，从爱 从爱到老死的五知，说明了苦集的主要意义。集是什么？爱取嘛，爱取就会有爱取，有就生老死嘛，所以主要就是已经说明了流转门哦。你看哦，那个苦集的主要意义，苦集就是流转门嘛，是吗？主要意义已经说完了，而只是说逐物流转，它为什么会逐物流转？就是为什么会有爱取，在进求它的原因，就说到实质了，就是第二个，四名色六入触受五知，是在逐物流转的缘起观当中进求它的因缘，而达到什么促进细心的缘起。什么叫促进细心？就是四名色六触，触进又有触了，是吗？触进就会有受，那就细心了。有那个受就会怎样？有那受就会有爱啊。可以受就爱嘛，就喜欢嘛。不可以受呢，就嗔嘛，就不要他。我们说那不要他，如果有佛法概论的那个第六章啊，第六章第二节，情爱的活动形态啊，不要他还是一种爱啊，不是占有的爱、意爱、有爱，是一种爱；否定的爱，不要他无有，还是一种爱，对吗？所以啊，你看一般佛就是爱觉系嘛，爱觉系那爱是非常深广的了，不单单是占有的，是爱；否定的也是一种爱，所以嗔是爱的反动。那些这些我们都要理解哦，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那个身心的变化，我们就可以抓到特色。而且在这里你看哦，否定也是一种爱，对吗？你看啊，实在感啊，千变万化的表现呢、啊。所以这个你看就，所以这个呢，促进细心是依着逐物流转这个五知而进求它的啦。所以有时候导师会说，这个就十知。要像在本文也是说了十知嘛，啊，那个促进细心是五知，但是这个促进细心不能够离开那个逐物流转的嘛，因为促进细心主要就是逐物流转的原因嘛，所以你看就会导致在那就有十知嘛，然后至于其他那底下的内容哈，就各位自己看。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一样第三段那黑体字的啊，从事到受啊。促进细心的这个只是在说明现实心生的活动过程、啊、而不是说明生死流转的根源、啊、所以进一步说明什么无明言行行言事，这个只是在更进一步说明、啊、更进一步说明。所以老师说就是十二支嘛，整体来讲没有离开前面的什么前面的十支，所以十二支尽说什么生死的根源了、啊、对啊，无明言行行言事，至于底下会说到事的内容、行的内容，还有无明的内容，这个也可以看到，导师对于那个、啊、无明行的内容的解释，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看哦，缘起的差别相没有否定它，但是内在的相关性。你看到缘起的差别相没有否定它，但是有它那差别相不是绝对自性的差别，它是缘起相对的差别，所以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那这我们之前在佛法概论说说得很清楚，就是在这边引出来。其实我们也常说到这一部分嘛，就是之前面还说到那个贪嗔痴跟。见爱慢之间的关系，三大特胜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吗？好，还是很快的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让我们更了解什么要去如何观察缘起相，它的差别相没有否定它，但是它有内在的相关性，而且一个法它不会只有一个特性，它可能跟什么法并列在一起来的时候，它的某一方面的特性就会特显了。好，这里我们看到黑体是爱，爱就是行了哈，行就无明，就是那无明言行行言事那个行了哈， 行就是爱具思所引发的身行、以行、意行，也等于爱取所起的有。因为事就是身，是吗？前面那个行缘事，事就在一起，生命的事，结生事嘛，所以那个事可以就是生起来。所以那个行是爱具思发的身口意三行嘛，三业，业行，业行。但是也是等于爱取所起的有。为什么呢？爱取，譬如说爱取啊，这个我们说爱取与佛法概论，这个应该大家非常熟悉嘛。我们说那个爱行，爱行，那个行爱就会去造作爱行，那爱行就是行业嘛，是吧？尤其在那个佛法概论第七章，我们特别说到诸行无常，那个行啊，诸行无常那个行，导师特别用到用什么？因为佛法是以人类有情为本嘛，所以那个行导师会特别说到，我当时还特别特别一再跟各位强调的，导师就是用行知，是吧？还有五蕴当中的行运，是吧？那就以有情为中心的嘛，诸行那就是还以有情人类为本的那个行来推动的嘛。而只要这个，你看爱取所起的有，就是爱取，就是那实在就是一种行呐、啊，爱行，爱行就会怎么样？爱取嘛，爱取就会有有。为什么导师会在这边说到这个有呢？因为事就是有嘛，就是生嘛，有了就必然会生嘛，是吗？有了必然会生，那个事就是生了。另外，无名也等于无名相应，无名相应，无名处相应的爱等烦恼，就爱取等烦恼了。你看无名就是无名，对吗？但是无名，无名也等于可以等于什么？就是它可以以无名为主来设一切烦恼。那一切烦恼包括什么？爱等烦恼，就爱取等烦恼了。你看前面，你看前面行也可以等于爱取所起的有，对吗？而在这里无名又可以去设爱取等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爱取那个烦恼也是，就是那个蒸汽也要那个煤炭嘛，煤炭。但是主要的，比如说无名跟行还是有它相对差别，是吗？所以底下由于你看到、哦、底下由于无名的蒙昧爱的染着，在这里你看无名跟爱又分开了，对吗？但是前面说无名也等于无名处相应的爱等烦恼，对吗？但是底下又接下来说，由于无名的蒙昧爱的染着，那个无名就是那个无名之嘛，爱就是那行之嘛。有没有看到缘起的差别相没有否定它，但是它有内在的相关性，所以有时候会这样说，有时候会那样说，但是就是重心我们。有时候会说到它的差别相，有时候会说到相依内在的相关性。各位，我们就要从这里看到哦，就要看到一切的差别相，它是缘起的差别相，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此故彼是有此彼的缘起的差别幻象，此彼，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此不是绝对的此，彼不是绝对的彼，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最深细的单元法还是假，这就可以观察到了，是吧？希望在这一部分，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去理解它，依着语言文字一次一次的理解它，这个真的要下功夫哦。我这样一讲一讲再讲，各位还是要下功夫哦，自己去观察，然后会渐渐的就哦，原来哦。不单单名假、受假、单元法也还是假，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我们自己的时代感，包括一些世间人讲要讲到现象的时候，有中要讲到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抓到很根本的那个地方了。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然后第二个引文，那就在唯识学探研当中说到，你看有五支说。我主要是讲那个实质说啦，实质说那一部分有两种观法了齁。好，其他领文就自己看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本文了齁。 那个就翻到45页了嘛，对吧？我们现在那个注脚从那个本文是说到先分从十二支是典型的，但是不一定十二支嘛，齁，有两支、三支、五支、十支、十二支的嘛。好，接着我们来看十二支就是十二分了，齁，十二分。譬如说我们分为什么叫十二支，就是说十二分呢？我们是说37菩提分，对吗？有时候37道品，对吗？有时候八支正道，对吗？所以那个就十二分啦，这个成分嘛，十二支，十二成分，十二部分啦，都可以了，就十二分。然后这个底下导师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分呢？我们来看它了，就是众生在生死延续的过程当中，观察前后相生的因果序列，分为12个部分分嘛，所以又叫做分位缘起，也可以跟这个分连上关系了。分位缘起就十二分，十二个部分，十二个阶段嘛，就这样分了。古人称此有分位缘起是很有道理，不是有4种缘起嘛？有一个缘起就是分位缘起嘛，有不是重视这一部分的了哈。也唯有如此观察，才能够充分明了生死延续的过程呢。所以啊，那个这个刹那，就是说十二支刹那升起来，有时候也是没什么大意义啦。我们主要十二支缘起，总是要它的前后相哈。所以刹那缘起，包括南传也有一些的论师，像那个佛史比丘啊，他叫刹那缘起是吗？他说十二支缘起，他说认为有神我的嫌疑，但是他就否定掉了三世因果的嘛。我们要谈三世因果，不一定就会有一个神我嘛，齁。所以刹那缘起，如果说专注在刹那缘起的话，刹那十二支的话，他可能连那个相续相就难免就会忽略掉、破坏掉了，齁。所以还是要的前后相续的延续的这样的三世的这样的相续，然后。所以但是缘起的原则是一啦，说明是多少不同的。所以不一定要分位啦，不一定要十二支来分为缘起，可以有多少不同的啦。研究起来这十二支应该有不同说明的总和啦。所以也不一定一定要依古人说的分为缘起说，包括刚才那个注脚起那个例子啊，五分说他逐物流转，他基本上也可以说到把那个主要的那个苦集的意义主要也说明到了嘛，齁。五支、十支、十二支也可以这样的面向去说它啦，不一定要从这样的这样分位啦，一个位阶一个位阶去说它嘛，齁。好，我们先休息。